玄奘法师所翻译的所有经文中，最重要的就是《瑜伽师记》中，这部经是由弥勒佛口述记载而成。中国人熟悉的弥勒佛是一个笑口常开的大肚子形象，而在历史中，早年的弥勒佛是一位身材修长、面容姣好的菩萨。那么弥勒佛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形象的呢？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弥勒佛真相。在一场开始工作的一年之内，玄奘只翻译了一些并不重要的佛经，他在积累经验，磨合队伍，为翻译一部最重要的佛经做准备。这部经就是《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口诵记录而成，而弥勒菩萨就是中国民间盛传的弥勒佛。弥勒佛是中国老百姓熟悉并喜爱的一个菩萨，但钱文忠教授认为，我们对弥勒佛的认知是非常少的。比如弥勒佛原来是一个面容姣好、身材修长的菩萨，他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笑口常开的大肚子的形象的？弥勒佛的信仰和西方世界有什么关系？曾经盛极一时的弥勒信仰为什么会渐渐衰亡了呢？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弥勒佛真相。
在上一讲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玄奘一开始翻译一些相对而言不那么重要的经典呢？他在等待着什么呢？我想大家一定不会忘了《瑜伽师地论》。玄奘西行求法主要就是为了学习，为了求得这部尊经，玄奘怎么可能不急于把它翻译过来？怎么可能不急于把它介绍给东土大唐的信徒和僧人们呢？那毫无疑问是不可能的。果然，当玄奘觉得有足够的把握以后，集中一切力量，着手翻译瑜伽行派最重要的经典《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Yoga Jarabhumi 这部经是一部极其精深的佛典，耗费一生都未必能够理解。我在前面的片言之语恐怕只多只能起到一个解题的作用，而且似乎也只能如此。我在此啊，还是着重介绍一下传说中《瑜伽师地论》的作者或者说者，因为他是口授的弥勒菩萨。我来介绍一下他的作者。对于中国佛教信徒来讲，弥勒和观音无疑是两位最最重要的菩萨。我也只能说观音了，不能再说观自在了，虽然观自在是对的，因为这约定俗成嘛。对于中国佛教徒来讲，这两尊菩萨那当然是最重要的。按照佛经里的说法，弥勒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也就是佛陀的弟子，但是呢他比释迦牟尼啊更早的化灭，也就是他比释迦牟尼去世的要早。他上升到兜率天兜率达啊，上升到一个很高的这个天上，准备在4000年以后跟着释迦牟尼降生到人间。大家别忘了，4000年，大家也许想，哎呦，这差不多2000年过去了，2000年弥勒菩萨就来了，不对的啊，4000年是天上的时间，相当于人间多少年呢？56亿7000万年。大家慢慢等啊。 他会在56亿7000万年以后下降人间，根据佛教的说法，广传佛法，救人于水火之中，因此他也叫未来佛。啊，佛陀有过去、现在、未来，他也叫未来佛，这个是大家一般都知道的。大家也许会说，难道中国人还有谁不知道弥勒的吗？还用你多嘴多舌来介绍吗？恐怕还是需要的。
弥勒佛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位菩萨，但是这个大家都熟悉的笑口常开的大肚子弥勒佛，却并不是弥勒佛原来的形象。那么弥勒佛原来是什么样的相貌，又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形象的呢？
弥勒佛形象的演变问题，大家现在知道的弥勒佛都是个胖墩墩的啊，这个肚子很大，很好玩啊，笑嘻嘻的，天天是这么一个形象，很可爱，笑口常开，孝敬人间一切可笑之事，大肚能容，容下人间一切不平之事，这很可爱的一个欢乐菩萨，对吧？历史上不是啊，中国出现弥勒佛造像的时间很早，比如甘肃炳灵寺石窟第169号编号就是弥勒佛像。为什么我们能肯定它是著名的？下面写明的，这就是弥勒佛像。这个佛像的制作年代是公元399年，也就是后秦的弘始元年。早期的弥勒像是什么像呢？第一，都是菩萨装，像菩萨一样，头戴宝冠啊。今天这个弥勒菩萨当然就是光秃秃的一个大脑袋了。当年都是有非常精美的菩萨冠，身披璎珞，璎珞嘛就是像一颗颗珍珠串成的披风啊、佛装啊，身材修长苗条，姿势基本上是两个脚交叉坐着，叫交脚坐式。早期的弥勒菩萨绝对不会亚于观世音，面容姣好，非常漂亮，优雅，修长，苗条。那么大家一定会问，不对啊，这跟我们大家已经习惯的弥勒佛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啊，我们的弥勒佛是个大胖佛，就是很胖的一个佛，跟你说的这是不是一回事呢？就是一回事。那么大家问题又跟着来了，在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居然改变了一个菩萨的容貌啊？能够把菩萨吹肥成如此吗？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我来跟大家介绍，跟大家说明为什么非常漂亮的、非常婀娜的弥勒佛变成了一个大腹便便的一个大肚佛，一个中老年大胖僧人这样的一个形象。这就要说到布袋和尚和弥勒佛像的关系。五代后梁明州这个地方，明州就是今天宁波，在这个地方呢，奉化据说当时有个庙叫月灵寺，这个庙是有的，里边有一个僧人，这个僧人有名字的啊，叫七尺，这个名字很拗口，字号长听子，福建长听的长听，字号长听子，个子很矮，肚子不小啊，这个当时记载就这么一个人，经常用棒子，用一根棍子挑着一个布袋，用的东西啊都装在布袋里头，他随身用的都装在布袋里头，而经常有18个小孩，很多人看见，经常会出没在他的周围去嬉笑，去跟他玩闹，有18个婴儿。所以我们知道民间的弥勒像，今天的啊，胖墩墩的一个弥勒旁边经常会有18童子，而因为他背着一个布袋，所以管他叫布袋和尚。这个和尚来无影去无踪，随地而卧，但是当时人家就发现这个和尚有点怪，他睡在雪地当中，雪水都化了，他身上不潮湿的， 身上干的。形势非常古怪，下雪天吧，他穿草鞋；太阳很好的天吧，他穿反穿木屐。在古代，木屐是在下雪天穿的，在这个天气很好的时候应该穿草鞋。他不，他倒过来，能预言，他经常能够发出一种预言，很多都灵验了。最著名的事情，他做过一件事情，岳灵寺要造这个修佛佛殿，需要很多木材。他说啊，我去化缘。他说你去吧。他就到了福建一个地方去化缘木头。他怎么化缘的呢？他走到一口井，井边去化缘木头。他从井里边一根一根的把木头抽出来，取之不竭，抽出很多木头，造了岳灵寺的一个佛殿。那么大家还是要问，那我们知道他身子很矮，肚子很大，背着一个布袋叫布袋和尚。历史上的确有这么一个人叫弃子，也叫长亭子，那个弥勒佛有什么关系啊？怎么会大家把他当成弥勒佛的？
布袋和尚的传说是有史可查的，但布袋和尚和弥勒佛有什么关系呢？人们为什么会用大肚子的布袋和尚的形象来代替面容姣好、身材修长的弥勒佛的形象呢？
问题就出在他圆寂的时候。916年，公元的916年，这个历史记载的非常详尽。这个七尺和尚，也就是这个长亭子，端坐在岳灵寺东面走廊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嘴里念出了一个偈子。怎么念的呢？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是世人，世人自不识。念完这句句子，他圆寂了。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是世人，我随时在向你们世人展示，你们自己不认识。这首偈子被一字不差的记载在历史的史料当中。说完安然化灭，于是这就一传百，百传千，千传万，飞速的传播开来，大家认定他是弥勒佛下生，是弥勒的化身。从此往后，大家就根据这个七尺和尚的形象来塑造弥勒佛。真正的弥勒佛的形象就被中国的佛教徒彻底忘却了。这个七尺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宋高僧传里头就有他的传。从这里边看啊，这个七尺和尚还是吃荤的啊，他不断荤的。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里面记载他在吃鱼的时候，他吃东西有个习惯，经常只吃一点，要剩下一点啊，放到他那个袋子里背着走的，留下了他吃鱼的记载。所以这个和尚很奇怪的一个和尚。而且历史上还有记载，在他圆寂以后，公元916年圆寂以后，还不断的有人在不同的地方看到和他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背着一个布袋的和尚。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泉州莆田县县令王仁旭就亲眼见到过这么类似的一个人，留下了记载。所以这是一个谜。于是身材苗条、面容姣好的弥勒形象就被这个大腹便便的可爱的胖七尺给代替了。大家接受他是有佛教理论的依据的，这就是著名的化身说。就是每一个菩萨，每一个重要的菩萨，他都会有很多化身来到人间开示大家，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机缘去认识他了。其次就是弥勒佛的一个化身。 还有更妙的事情，这个中国化的弥勒佛还因为他诞生了在现代中国，今天的中国依然非常著名的一个地名。哪个地名呢？宁波。宁波原来没有这个地名的，叫明州，光明的明，明州。宁波原来叫明州，主要是谁改的呢？大家知道吗？朱元璋。朱元璋为什么要改呢？为什么要把明州改成宁波呢？大家千万别忘了，朱元璋创立的皇朝什么？明朝。他为什么叫明朝？因为他是明教徒。朱元璋是和尚是吗？大家认为朱元璋是个僧人吧？错了，他只不过是在一个寺庙里出过家，由于闹饥荒他又离开了这个寺庙，实际上他是明教徒。而明教，大家知道明教的最高法王是谁吗？弥勒佛。他是依据着明教徒的支持，打败了他的竞争对手，创立了他的朱家王朝。所以他给自己王朝起名叫明朝。他既然是又是依靠弥勒佛的号召力成事的，他非常知道民间弥勒佛的威望和影响。他当上了皇帝以后，他利用弥勒佛推翻了元朝，他可不希望别人利用弥勒佛来推翻他自己。而中国的弥勒佛这个最重要的化身的所在地就在明州，而要命的是这个地方居然叫明州，而这个明州就是弥勒佛在那边化身显现的地方。朱元璋想来想去不放心，于是就自欺欺人，下令明州不许再叫明州了，叫宁波吧。也说明呢，风平浪静，宁波嘛，风平浪静，不要惹事了。这是朱元璋干的。没有这个胖妻子，没有今天我们胖墩墩的弥勒佛，今天宁波人还叫明州人，那没有宁波这地名。所以如果我问大家，弥勒佛人人都知道，但是弥勒道场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观音道场在普陀，对吧？弥勒道场就在宁波奉化雪窦寺，就在奉化雪窦寺，这是弥勒道场，原因就在这里。
弥勒佛是深受中国人尊崇和喜爱的一位菩萨。钱文忠教授认为，对弥勒佛的信仰不仅仅是在中国，也不仅仅是在东方。难道弥勒佛和西方世界还有什么关系吗？
我讲的西方不是指印度啊，而是指伊朗乃至罗马。难道我们的弥勒佛还跟那么遥远的西方有关系吗？有，不仅是有，还非常的密切。这说来话长，是一个非常专门的学术问题。我用最简单的方式给大家介绍一下。公元前1000年左右，包括西亚、北非、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埃及在内的广大地区，流行着一种未来救世主这样一种信仰。耶稣宗教里的米赛亚就是这种救世主信仰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这种信仰在圣经旧约里边就已经有了，而米赛亚就跟麦德利亚是一回事。它都是反映了被压迫的民族对自由和幸福的巨大的渴望。印度的米勒信仰在学术界已经确认和这种全世界范围的救世主信仰是密切相关的，彼此影响的。而印度的米勒信仰 就是救世主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弥勒之所以是未来佛，也就是说未来的救世主，有印度的根源，也有更大范围的全世界或者古代世界的根源，是当时普遍流行的弥赛亚信仰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有趣而复杂，本身啊就够再给大家讲一个系列的，所以这就不能在这里讲了。就大家千万要知道，弥勒佛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佛教里的佛，中国的弥勒信仰，这也是值得好好的讲一讲的。如果由我来问大家，最早被中国人所尊奉所信仰的是哪一位菩萨，大家一定会讲观世音或者阿弥陀。错，中国佛教史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最早得到大众信仰的正是弥勒菩萨。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最早赢得了中国信徒信仰之心的正是这位弥勒菩萨。
中国佛教历史悠久，被尊崇的菩萨也很多，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中国佛教信徒最早尊崇的是弥勒菩萨呢？
早在汉代，介绍弥勒佛的佛经就被大量的翻成了汉语，早在汉代。而在中国新疆，用吐火罗语就有剧本叫弥勒，就是我刚才麦德利亚萨米迪，吐火罗语叫麦德利亚萨米迪，弥勒会见记。如果问中国境内最古老的剧本是哪一个，就是这部弥勒会见记，公元前后在新疆用吐火罗文写成，在70年代被偶然发现。这部经发现以后，就是由季羡林先生研究，把它翻成汉语和英语，是迄今为止吐火罗语出土量最大的一部经典。这是一个剧本，就是描写了和弥勒会合，所以叫 Maitreya Samiti。 这个信仰在汉代马上就得到了中国信徒的信仰和接受，很多人一心一意的往生弥勒净土，希望能够在来生和弥勒佛在一起。在唐朝初年，弥勒信仰依然非常盛行。著名的诗人，但他也是个僧人，寒山，他就有过这样的诗句，叫南无普陀耶，圆圆求弥勒。南无归敬敬礼佛陀耶，大家以为这三个汉字啊，不是，南无佛陀耶就是南无布达雅，标标准准一句梵文用中文给写下来，写成汉文诗歌。因为佛陀耶这个耶就是梵文里的一个特殊的格位，汉语里没有的啊，叫南无佛陀耶远远求弥勒，他就专门有过这种事，脍炙人口。而玄奘更是虔诚的弥勒信徒啊，非常推崇玄奘的武则天、唐高宗也都是弥勒信徒。这才能解释为什么玄奘心心念念要去求瑜伽师地论，不然玄奘为什么不能求别的佛经啊？玄奘本人就是弥勒信徒，玄奘一开始就是信仰弥勒净土。武则天干脆就通过官方渠道宣布自己是弥勒佛降生，见于资治通鉴，原始记载在资治通鉴里。大家要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权势非常显赫的这个女性，吕后、慈禧，但是大家别忘了可都不是皇帝啊，武则天是皇帝啊，武则天当过皇帝的，武则天把皇帝变成了女婿啊，武则天把唐朝李姓的皇帝变成了自己的老公啊，他是皇帝啊，后来 在中国的传统当中，女性怎么能当皇帝呢？他就运用了佛教的化身转生学说。他认为我是弥勒佛，我就是弥勒佛下凡，难道弥勒佛还不能当皇帝吗？武则天就是用弥勒来构建了他取代李氏子孙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帝的理论基础，就是用弥勒佛来形成。白居易也是弥勒信徒，他还组织了一个学会，白居易专门组织了一个学会叫什么呢？叫一时上升会，信奉弥勒，一时间呢，上升往天上升，就是希望大家共同一时，共同的上升到弥勒净土去。他写下了表决心，这个白居易为了往生弥勒净土啊，写过一份决心书。决心书里边有什么呢？仰慈是行，称慈是名，愿我来世一时上升。我敬仰慈氏就是弥勒嘛，我敬仰慈氏菩萨的这个身形，我呼唤慈氏菩萨的名字，希望我来世一定要上升在弥勒菩萨的身边。这是白居易的原文。实际上我们可以相当的有把握的说，唐朝以前信仰弥勒的人占了佛教徒的主要的部分。
弥勒信仰在汉代时期传入中国，一直到盛唐时期，从皇室到百姓，从僧侣到诗人，都对弥勒佛极度的尊崇和信仰。那么后来是什么原因使这种信仰减弱，甚至渐渐默默无闻了呢？
那么大家不仅要问，弥勒信仰又是怎么会逐渐衰亡的呢？这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的说，这里边当然有佛教不同派别和学说之间的竞争问题，可是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弥勒佛作为拯救百姓于水火，拯救人民于苦难，给人带来一切美好的愿望和希望的一个未来佛，很早以来成为民间反抗的精神支柱和凝聚力的来源。打着弥勒佛的旗号反抗残暴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很多人就是用弥勒佛来号召大家的，统治者是不可能容忍这样的信仰的啊，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唐玄宗下令禁止弥勒信仰，于是渐渐的默默无闻。开元以后，唐朝开元以后，弥勒佛像在汉族佛教当中急剧减少，这个数量一下子就少下去，这就很可以说明情况。不过，弥勒信仰以各种不同的变形和形态一直在民间存在着。大家还记不记得元末和朱元璋他们同时反抗元朝统治的起义军打的旗号什么？弥勒佛降生，依然用的弥勒作为号召啊，这就可以说明弥勒佛为什么慢慢的消亡。大家最关心的弥勒的由来，我们知道弥勒菩萨这个名字，弥勒在梵文里边叫 Maitreya， 在巴利语里边叫 Mitaya。 毫无疑问，大家一听，大家都不一定懂梵文巴利文，一听就跟弥勒没关系啊。 Maitreya Mitaya 跟弥勒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跟弥勒汉文发音都不像。玄奘毫无疑问发现了这一点，因此玄奘说翻错了，又是翻错了，应该翻成梅旦利耶。所以玄奘认为弥勒应该叫梅旦利耶菩萨，梅花的梅啊， 没大灵也菩萨。可惜像观自在一样，大家都没有接受玄奘这位顶尖高僧的一法，大家还管他叫弥勒。弥勒是音译，还有个意义叫慈氏菩萨。慈氏菩萨一个音译一个意义，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这是由季羡林先生解决了这个学术上的难题。弥勒是从吐火罗语翻过来的 Mela， 吐火罗语把梵文里的 Maitreya 到了吐火罗语里边变成了 Metta， 所以翻成了弥勒。而这个字又和梵文的 Maitri 有关， Maitri 的意思慈悲，所以弥勒菩萨和观自在菩萨一样，甚至比观自在菩萨更多的带有一种慈悲的意义。在这个名字上，梵文玄奘根据梵文提倡的梅旦利耶的译名，固然是原汁原味，终究敌不过约定俗成的巨大力量，几乎没有人留意了，没有人留意。所以这个命运是跟观自在菩萨这个名称玄奘的翻译是一样的。
玄奘的工作不仅仅是翻译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他同时还把一些汉文经典翻译成了梵文。玄奘翻译了哪些汉文经典呢？
贞观21年，玄奘48岁，一年都在繁忙的翻译中度过。我们注意的不是由梵译汉，在这一年从把梵文佛经翻成汉译佛经，玄奘下半生一直在干，而是反过来由汉译梵。玄奘翻译老子和大乘起心论为梵文，是佛教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扑朔迷离最吸引人的一个问题。从记载历史记载来看，我是相信确实发生过的。翻译老子为梵文是由自居为老子的后代的李唐皇帝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李唐来源很蹊跷，他为了给自己找一个非常大名鼎鼎的祖先，他总不能找孔子，孔子姓孔，他就找了老子，因为据说老子姓李，所以他说自己是老子的后代。所以在唐朝官方信奉的是道教，并不是佛教。根据相当多的记载来看，玄奘的内心对皇帝交办的把老子翻成梵文的工作是很不以为然的，大概由于心情的缘故，由于内心实在是不怎么干不怎么愿意干的缘故，玄奘和道教徒不停地拍桌子吵架。所以这部老子在翻译成梵文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玄奘和道教徒不停地吵架的过程。这部经应该是翻译了，至于是否传到了印度，那是众说纷纭的。我个人认为当时中印之间往来频繁，而的确是有很多印度国王请求老子这部书的，这部书又是奉皇帝之命翻译的，所以传过去的可能性应该很大。
玄奘回归大唐之后，一心一意地开始翻译他从印度取回来的真经。而在这个时候，玄奘法师曾经学习生活过10几年的印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玄奘在动手完成他西行求法的最终标志的时候，印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玄奘结下了深厚友谊的一代明王戒日王不知怎么搞的居然在恒河里边溺水身亡淹死了。在这一年，从此一直到12世纪末穆斯林进入印度，印度整整战乱550年，就再也不太平。而戒日王 溺水身亡的时候，唐朝的使臣王玄策、蒋思仁率领一个使团正好在印度啊，出使尼泊尔和印度。戒日王死了，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国王，叫阿罗那顺，自称为王，发兵拒绝唐朝使团。这实在是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王玄策率领的是一个使团，当然不会有多少武装，可是王玄策以大唐的名义调集吐蕃，也就是今天的西藏，调集吐蕃和尼婆罗，就是今天尼泊尔的军队，居然一战而胜，活捉了这个阿诺那顺，不久还将这个印度国王押回唐朝献俘去下。可见当时唐朝的国威强大到什么地步，把阿诺那顺带回唐朝献给唐朝皇帝，见于中国史籍记载。这是多么奇特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的玄奘法师在接下来的人生旅途当中，他还在从事哪些工作，而他最终是怎样走完他非常辉煌的在俗世间的一生的，请大家听下一讲。谢谢。
玄奘法师回归大唐之后声名俱沓，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玄奘在生命中最后的十几年间并不是一帆风顺。唐太宗的驾崩，得意弟子被治罪问斩，名声引来指责，与皇室之间微妙的关系，都使看破尘俗的玄奘也难免陷入悲痛与无奈之中。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晚年风波。